各位的兄姐妹平安，非常非常的开心在这个时间跟你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可能因为今天有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还是要上班，也许上了半天班，下午才开车几个钟头才来到这个地方。我相信你们的身体非常的疲劳了，真的很累很累，很对不起，身体很累。幸亏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领师，让我们又站起来又坐下来又站起来又坐下来，有很多的运动，不然我们更累了。所以呢，我盼望你们不会有精神有影响了。我真的很心中很惧怕，我怕你们在睡觉，也因为昨天可能也睡不好，跟我一样都睡不好，所以都很容易入睡。经过那个晚餐，丰富的晚餐之后呢，我们有饭气攻心了，所以就比较容易累，都说不定了。我们求神怜悯给我们一个充沛的精神，有力量，有好的精神来听神的话语。我今天非常开心呢，想不到在这里呢，我碰见一个我没有遇见的40多年的弟兄，一对夫妇。是那个 Dr. Samuel Wu 跟他的太太 Esther Wu， 可能你们在这边都认识这位医生夫妇。我在美国 test 的时候就认识他蛮多年了，也跟他们的孩子都很都抱过他们的，又跟孩子们都玩过很多了，很开心呢，在这个地方有时间跟你们有新的认识，有我旧的相知呢再重新温习以前的那个友情。我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名气，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到听过，那个名气是长气，讲话很长气，很啰嗦，很长气。不过呢，哎呦，顶干不要长气。我的著名的地方是长气，我听说你们著名的地方是软麦。那么长气跟那个软麦推搭起来是 perfect match， 是含无匹的推搭。是最好的配搭，所以今天我长期也不要急，因为你们有很好的软耐，很好的耐气，我长期也有耐气，很好的脾气。软耐呢，要够耐才是真正的软，有软 plus 耐，耐就恒久长久。软是关于生命的本质，耐是长久的时间。我们对很多事情很多的软，但是不够耐，不够长久的时间。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修正我们的性格，改善我们的性格，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蛮有温柔软耐的人。好，感谢主，教会吩咐我，也安排我能够有六次的时间跟你们分享主的话。今天我们就来看头一篇的讲道，有一个讲道稿，那个大纲登在那个手册的诗歌的16面的后面。我们今天的特训会的大主题是尽心。现在是讲到我们对神的一种的态度，今生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的决心，也是我们对主一种的奉献的表态。我们在这几天的里面尽量学习对神尽心，尽忠尽心，爱神到底，然后我们也对自己有一个吩咐，好像我们是第三者，对自己有一个 发出一个命令，你要尽心下去。尽心是对主一种的奉献的回应。神给我们很多的呼召，神就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就对神的恩典做一个回应，就是尽心奉献给神的一个回应。今天我们来看一篇的信息，名叫信仰的事实，从今以后，登在那个诗歌手的后面的记录手的后面。我们首先来看这段新闻，就是记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的第五节。约伯记四十二章的第五节，虽然有那个经文记录在那个手册的上，可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打开圣经，因为呢，一打开圣经呢，我们就练习怎么去翻圣经。我们多看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多看 PowerPoint 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懒得带圣经，懒得带圣经呢，过了一阵子呢，我们就不晓得从哪里找圣经了，在那里翻来翻去的找不到那个经文了。如果没有 PowerPoint 的时候，那么就翻不到那个经文在何处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用自己的经文。加上呢，用自己的圣经呢，有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有好的地方可以写东西进去的，可以可圈可点的，我们就可以写东西进去，就帮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请翻到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的第五节，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读一句的经文，在第五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也长期的关系，所以要讲得快一点。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注意，这里有两个字，就是一是从前，二是现在。从前相对那个现在，从前对现在，这是时间的对比，是一种的属灵生命的进步，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种的更深的体会，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晋升，也是生活的晋升，也是我们生命的晋升，也是生活的晋升。所以晋升跟晋升呢，两样都可以对心来说，对我们的生命来说，也可以对我们的生活来说的。看看约伯这个人，他讲那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从前他是对神的认识是浮浮浅浅的，马马虎虎的，现在是清清楚楚了，扎扎实实，现在是更进一步。从前是顺境的时候才爱神，现在顺境逆境都任何的环境都会爱神。从前是太阳天的时候去爱神去信神，现在下雨天狂风暴雨什么的环境什么的天气都同样一样的爱神信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从前跟那个现在一个配搭的时候，就产生一个从今以后的观念。这从今以后的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从今以后这四个字中文字很有魄力，很有气势，很有那个好像那个气势如虹啊，好像那个气势磅礴一样，好像那个万马奔腾，好像呢惊天动地。从今以后，我要做这个决心，我要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从今以后四个中文词呢，简单说来呢，就很容易听。很容易讲，但是那个气概那个气势真是非常的伟大宏大。从今以后如果出自耶稣的口中的时候，神的口中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吩咐，就变成一个命令，就变成一个呼召，是一个得胜者 呼召勇士到前线去作战。从今以后，这个四个字如果出自我们的口，那就变成一个决心的表示，是一个奉献的回应，是对神的呼召而做出来的那一种的回应。所以我们就看见从今以后就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讲到我们生命的更新，也讲到我们生活的转型，也讲到我们生活的更迈进一步。从今以后这四个经文字呢，在圣经里面新约出现过22次那么多，英文就翻成 henceforth， 从今以后。我们选几个地方来做一个举例。首先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路加第五章第十，请翻到路加福音第五章十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路加第五章第十节，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就对彼得说了。路加福音五章第十，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在别的地方就得人如鱼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鱼了，从今以后不要怕，因为你一怕的时候你就怕传福音，你一惧怕的时候你就不敢向人讲耶稣基督怎样爱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得人如鱼了。所以这个吩咐就吩咐彼得，你要辞去一份养生的工作，换回来一份救生员的工作。这是好像我们广东话说，这是东家不打打西家一样。以前的工作是为自己的，现在的工作呢是为主的。以前工作是为生活，现在的生活是为做主公。很奇妙的，以前的工作是为自己，现在的工作是为主。以前的生活是为，以前的工作是为生活，现在的生活是为做主公。我们去上班去打工是为主来做工，就是这个缘故。请翻到另外的经文，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林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来看十五、十七两节。林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看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耶稣基督，如今却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今以后不要凭着那个外貌那个外表啊，表面马马虎虎的来认识神。所以以前是这样子的，皮毛的认识主，从今以后却不这样认识他了。一种的追求奉献的心流露在这个第十六节的后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就讲到旧生命变成新生命，新生命就产生那个新的生活，是那个生命的改变，生活的转型。一个有新生命的人就不能够过那个旧生活。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节，彼得前书第四章以前彼 得前书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二节了。我们也来看第二节，第一节给我们一些的背景。基督在肉身为我们受过苦，也当将这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纯洁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从今以后，因为你们跟罪已经断绝了，所以从今以后就不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过余下的光阴。那个断绝那个字呢，就是一个 perfect tense，就是称为那个过去完成式的动词，就只有表示呢没有那个其实的关系，完全断绝关系，绝对砍断那个关系，绝绝对对没有那个藕断丝连的关系。旧生命已经结束，新生命开始了，所以要过一个新的生活。断绝最深，现在从今以后不再跟从那个罪身的形态来生活，只从神的旨意，再是度下余下的光阴。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通常我们都在安息礼拜的时候多读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的。启示录十四章第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吃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虽然失去那个自己的劳苦，但是那个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生命虽然结束，但是那个生命的果效不结束，因为这生命结束以前那个工作是为主而做的，生命在结束以前那个生活是为主而活的，因此呢那个果效就能够存到永远去。做工的果效能够存到永远，因为他在生命结束以前他的生活是为主而活的，于是他的生命的果效、生活的果效、工作的果效就会跟随他去到永恒去。这个就是称为投资于永恒，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教训。可见的那个从今以后非常的重要，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自从信主了以后应该怎样去更进一步做一个尽心尽身的信徒。我们将今天的信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是重生之后快高长大，第二竭力追求装备自己，第三逆水行舟活出信仰，第四投资永恒不枉今生。这四个小分段呢，上下环节，一波一浪，一鼓作气，勇往直前，很有那个气概的，很有那个气势，那个很有那个冲劲。第一，我们先来看重生之后快高长大。我们有一段经文来看，就是记在那个彼得前书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彼得前书一二章一到三节，这里我们的手册都写好了。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伪造早上极度一切毁谤的话，就爱慕那个纯正的灵来，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哪一样，叫你们一起见长以记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请留意，这里有讲过一句话，彼得说，你们未信主以前的那个生活的特征有几个，不是全部啊，给五个的举例。第一，恶毒；第二，诈善；第三，诡诈；又有嫉妒；又有诽谤。请问这五个字给你什么味道？是不是很香喷喷的，还是臭蹦蹦的？每一件事都是奇臭无比啊，每一样都是奇臭无比啊，不能够再跟着我们啊。信主了以后还有那个臭东西陪着你吗？应该没有的，应该不会再有的。有没有再有诡诈？有没有恶毒啊？有没有嫉妒啊？有没有诽谤啊？等等啊，就是打一个举例，五个了，不全部啊。每一个都是奇臭无比的，我们不能够让这些东西还黏着我们，随着我们过这个新生活的，完全的除去。彼得说要除去啊，除去这个字呢，也是一个过去完成式的动词 perfect tense， 没有那个即时的行动。这个字呢，在别的地方就翻成了离婚了、divorce， 那个离婚呢，除去就相等离婚，在另外一个地方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可见呢，这是关于这个关系的断绝，不会藕断丝连的，是一刀砍下来，一刀两断，不是分居啊，那是关系的死亡啊，那是断绝除去。很重要的一个字，我们要明白那个味道，明白那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跟随主的话语来过我们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生活的人。比如再说，一个刚刚重生得救的人呢，就像一个财神的婴孩一样，新生命要开始了，要吃东西才会长大。这个是生命之律，也是一个长大之律。我给各位一个举例，我呢有一个表弟，我这个表弟呢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先天的那个软骨症，那个骨头呢没有力气啊，天生的，看天的臭，看天生的那个软骨症，他没有力气坐起来，没有力气起身，没有力气走路，也没有力气拿东西。大四五岁的时候，还是要爬在那个地上来爬来爬去。而且呢，他所有的动作都是要人帮助，他连吃东西都要给人去喂他，所以他没有胃口啦。他是一个很瘦很瘦的骨瘦如柴的一个小孩子了。很可惜的，他不能够庆祝他六岁的生日。他的生命是一个反常的生命，很反常的，反常的生命很快就一命呜呼，一命白灾，一命就完蛋。所以一个反常的生命就不会长大的，所有的生命都一样。如果我们得救了以后，没有好的东西来吃，所有的东西来吃，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就完蛋。没有那个正常熟能生食物的喂养，我们很快就是百病重生，满口埋怨，怨天怨地，怨工作，怨朋友，怨上司老板下属帮助我们的，怨那个环境，怨家人，怨朋友，怨教会的弟兄姐妹，怨天怨地，怨很多很多。结果呢，就变成我们就很快离开神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做一个反常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生有那个后天软骨症的人。我们要努力追求，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多爱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当作我们的食物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熟人生命能够长大起来。那个 bottom line 就是我们要关心我们的灵命的长进，不要在追求的方面不上不下。我们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有傲气的人，我们要脱胎换骨，做一个从今以后热心爱神爱主的人。在1921年的时候，英国有一对的探险队，他们是试图攀登那个世界最高的山峰厄斐尔斯峰 Mount Everest。 Everest 是一个省长的名，西藏人呢就称那个山峰名叫那个珠穆朗玛峰。这个山峰呢有29000尺。我们通常坐飞机过那个岳阳的时候，那个飞行的那个航道呢就到那个35000尺左右。那么他们就攀到那个最高的山峰29000尺，失败回来了。那么就开一个记者的招待会，背后就挂一个很大的山峰的地图。那队长就说，我本来要征服这个山峰，结果呢就给那个山峰征服我了。但是我们要把握，总有一天我们会征服你的。有记者就问他了，叶少有什么的把握可以征服他呢？他回答说，山不会长高，人会进步。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有才智，人有能干，人有力量，人有勇气，会进步的。只要有决心朝着那个正确的方向，就能够达到最后的目的地。结果呢，不出5年呢，同一队员就能够成功的征服那个世界最高的山峰，成为世上第一批攀登那个最高山峰的人。那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鼓励，那给我很大的鼓舞。队长的话说得非常的一针见血，山是死的，人是活的，山不会长大，人会进步，这是一针见血的很好的忠告。山是死的，人会进步，人会尽心尽身下去。我们不要给过去的失败打打我们，我们不要给过去的坏习惯永远的打败我们。我们承认过去是有很多的懒惰，我们承认过去不长进不争气，但是我们从今以后加倍的努力，摆脱万难，上着那个爱主爱神的标杆来直奔，这个才是真正的标杆人生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才是一个真正的标杆人生。一部汽车不能动，你叫它废车；一根柴不能烧，你叫它废柴；一些的材料不能用，你叫它废料；一个人不能长大，你叫它废。废什么好呢？废人、废柴、废料。人得罪你啊，你叫他废柴啊；你得罪神啊，神不会叫你废柴的，那是你是神造的，神不会制造废物，神不会浪费恩典，神要改善你啊，神要改进你啊，神要改变你啊，使你从今以后成为一个真正敬爱神的人啊。你愿意给神改善你，神就会今天这个聚会这几天的聚会向你买手向你下手，把你改善过来，只要你肯，你肯说一句，神啊，我肯给你改善我，改变我，矫正我，改变我，改善我，神就马上向你买手向你下手向你开刀，把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爱神爱人的人。第二，我们来看竭力追求为主发光。 重生是新生命的开始，但是重生之后，为了保证你会长大，不要忘记啊，你虽然重生啊，没有保证你会长大的。重生的生命是一个前进的生命，是单向的，有夭折路。在第六章的第六节，我们来看圣经都给我们印好了。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勿要有七个不非他，有很多东西给你选，你不爱吃就不选它。但是呢，勿要这个字呢，就是一定要吃，一定要做的事，选问吃没有问题。但是你在你医院呢，就给你一不过、啊、奉献东西给我啊。Does God want? What does He want of me? 他宁愿我们都认识他，好过我们每个礼拜都去礼拜堂，算是不错，一定好。但是你去礼拜堂，你睡觉，那就不好了。他宁愿我们认识他，好过掏腰包奉献钱给上帝。不是说神不喜欢我们做奉献，那是我宁愿你做这个，上帝宁愿差派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也不要我们到地狱去。他有这个宁愿，所以吩咐我们，我们不要认识耶和华。竭力就是用尽我们的力气，用尽我们的力气，用光力气追求认识神啊，要花时间的，要花很多时间，要调整，要调动你的时间表去做的。好像你们以前现在也都一样，追求女朋友的时候，我花那么多的精力去追求，去陪她，买东西给她，送花给她，很耐心等她装扮打扮，陪你去吃饭，你花很多时间 effort 逗她开心，完全因为有一个字在你的心中是爱，是爱的缘故，是你的爱的细胞推动你去做，是你的爱的细胞叫你去做，里面的爱的细胞你爱神呢、啊，你就会真心真意的去爱神，因为你爱神的缘故，你就会花时间花 effort 去认识神，你不要用半桶水的生命去供应四分一桶水的人。大部分的我们都是这样子的，随随便便就供应人了，随随便便就做这个，随随便便就做那个，去半桶水供应四分一桶水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决心从今以后努力竭力用光力气调整调动时间表去追求认识我们的神。我是在那个佛教家庭长大，在那个天主教中学念书，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是我基督教教会，我从来不认，没有听过什么是信，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恩典，什么是重生，从来没有听过这道理。念完中学我就来到 Texas 美国 Texas 去念大学，我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才信主的，我来到大学第三天就信主了，很快。在那个时候很少中国教会，很少很少，美国的学者呢还没有开始，美国的中心还没有开始，就小小的查经班，一点点的查经班，在一些的大学的里面，大大学的里面，小大学呢就没有查经班了。所以呢，我就跟那些美国朋友去教会，我也听不大听，不太懂英文呢。牧师讲道，除了话语从一边进来，从另外一边出去，我就过一个水过鸭背的信徒， 真是家家户。我家家户的信徒过了好几个月，牧师讲到，像我们今天打开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我懒聪明啊，希伯来书是讲旧约的人，希伯来书是讲旧约的希伯来人，那么希伯来书一定在旧约的里面，一起打开旧约的目录，翻来翻去是翻去旧本书，翻来翻去从来都找不到希伯来书，你们知道吗？希伯来书不在那个旧约里面的。原来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在诗篇的后面呢，很后后后后后面。你们找到吗？还没有找到，上我了，上我以前。很简单说啊，我不晓得希伯来书在新约的里面，因为我从来不读圣经啊，就是这个缘故啊。我当我读经的时候，我就懂得那个圣经在哪里呢？那时候没有 PowerPoint， 现在有 PowerPoint 了，我还是不懂，有很多人就还不懂得，原来希伯来书在新约里面，因为依靠 PowerPoint。我没有那个兴趣、那个胃口读神的话语。圣诞节来到了，学校的宿舍就关门了。我们一些外国学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宿舍关门，住旅馆的时候时间太长又贵，不能够 afford， 所以就很为难了。正在那个很为难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同学请我去跟他回家去度过圣诞节。那么他住在 Chicago， 那是我头一趟看到白色的圣诞。那一天那个同学带我去 Chicago 一个博物馆，就是你们好像都去过一个 Lincoln Museum， 林肯博物馆。在那个 Lincoln Museum 里面，我看见一幅15世纪的世界地图。一看到那个15世纪地图的时候，我的心中有很大的反思，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感想，整个的世界地图就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个时候哥伦布还没有发现那个北美洲其他的地方，就那个15世纪的地图呢，在欧洲的那一带有很清楚的轮廓，把它框起来写上 known territory 已名之地，在别的地方，在北美洲的加拿大那一带啊，中美洲的南美洲的非洲的亚洲一些的地方，就用虚线点点点把它起来放几个，那个已名之地一不明之地，我就想到我对于这个圣经的认识，从创世纪开始啊，在什么地方是已名之地啊，没什么地方已名之地，创世纪 unknown territory 啊，我有很多地方，哎呀，出埃及记 unknown territory， 利未记 unknown territory， 那我们民数记啊、生命记啊、约书亚记的，哇，全部都是 unknown territory。哎呀，惨了惨了惨了！西西记啊，路德记的萨摩西上下啦，还有列王记上下啦，都是 unknown territory， 对不对？有没有共鸣啊？列王记上下，以西拉记、尼西米记、以西结记、约伯记，一路打下去，哦哟，什么记什么记，什么篇什么篇，哇、哦，全部都是 unknown territory。数大先知12本写先知，全部 unknown territory。一点点的 unknown territory， 就是马太福音可能一点点部分，马可福音部分，路加福音部分，约翰福音部分，使得形状可能多一点。Known territory， 罗马书 unknown territory， 惨了。哥林多前书后书 unknown territory， 全部都是 unknown territory， 一路转下去 unknown territory，unknown territory， 惨了。启示录更加是 unknown territory， 可怕，真的可怕，对不对啊？你信息有多久啊？圣经这里说有多少地方是 known territory？有多少地方你可以说是 known territory？ 我信主很多年，我信很多很多个月了，但是我信主几个月还可以圆呢， 但是有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了，就太羞愧了。礼拜天来到了，我跟那个美国同学去教会，牧师讲话讲到99.9%我都忘记他讲什么，但是我还记得他一个0.1%，一点点一句话。其实呢，他今天我仍然记得他那一天讲过什么话，就是那一句话。他说：“基督徒不读经啊，请问谁去读经啊？”是否要请一个黑人异教徒，我把它改为佛教徒去读经啊？基督徒不读经啊，是否请一个佛教徒去读经啊？基督徒不去祷告，谁去祷告啊？基督徒不去传福音，谁去传福音啊？就是那么简单了。道理很简单，每一句话都很简单，但是每一句都是一针见血的。我们也不是不信主，也不是说不爱主，也不是没有受过教育，也不是一个佛教徒，为什么我对神的话有那么少的胃口呢？我的妈妈以前呢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我年小的时候，他把我呢许愿给一个大佛寺，做一个要长大时候做一个法师。我有一个佛名，佛名的那个佛名呢就是佛光，为佛发光。来一次，我在那个 Chicago 地方，神给我另外一个光，光照我。上帝，我看见我那个对神的话语那个认识太少了，太少了。神给我看见我那个灵命，我灵命太肤浅了，太懒惰了。我贪爱世界多过爱神了，于是我是上神祈祷祷告，求神怜悯我啊，求神改变我啊，我求神给我一件小小的礼物，不是给我更多的聪明，不是给我更大的学问。不是当大的财富，完全不是。我求神给我一个小小的礼物，就是一个爱读他的话语的爱。The love for the word of God. 我求神给我这个爱。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些祷告我们不能乱祷告的。如果你没有一个爱神的心，不如你去祷告，求神给你一个爱世界的心，看看神给不给你。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爱神的心，你所有其他的祷告，告诉你啊，都没有用啊。你没有一个真正爱神的心呢、啊，你所有其他祷告 is nonsense， is 对空气说话。你没有一个真正爱神的心，你剩下来只有一个祷告，就是给你一个对他一个爱慕的态度，就是剩下来只有一个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留意，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一个真正已经有重生的人，我们如果要为神发光，我们只能够多认识他，才能够为他发光。不然呢，我们就会活在黑暗的里面，还会猛然不知。我们来看逆水行舟，活出信仰。下一步，基督徒长进的路顶不容易的，困难重重啊，这是逆水行舟的。我们从来永远永远都是逆水行舟的。好一个好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答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啊常常是逆水行舟的？简单的答案，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的里面，就是那么简单。世界给我们很多的阻力， 有来自工作的，上班的时候你就发生那个压力在，那个阻力在，有些阻力来自家庭，来自父母，来自弟兄姐妹也说不定，来自朋友，来自居住的环境，邻居，其他，还有很多的阻力，有很多的阻力来自教会，有很多教会啊，他不上教会，去教会如同啊上战场一样，教会的弟兄姐妹水火不容，分门结党去崇拜，好像去批斗大会，去参加一个崇拜大战，教会的生活好像活在这个冰山的里面，使得很多有心的弟兄姐妹都很灰心，使得我们看见那个长进的路举着很多的很多的阻力，尤其是在教会里面，我多看得多，看得多了，讲到教会好多问题的，很多问题的，弟兄姐妹常常吵架，闹翻，吵架吵到一个地步，要告到法庭去都有的。刚刚我认识一个教会叫洛杉矶，弟兄姐妹没有那个彼此相爱，也没有那个人原谅、宽恕、容忍、迁就等等，完全没有那些的生活的美德，一点的生基督生活的美德完全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常常吵架，闹，一崇拜的时候开始闹。隔壁有一个佛教的庙，那个法师听到那旁边那个教会那么多的吵闹，有人就过来敲门，那个哎呀，你们都那么多的吵闹，不如你们过来我们这边呢，这里很清静的，你们过来清静一下吧。太好笑了，一个很大的讽刺，一个真的很大的讽刺，要那个佛教徒来劝告基督徒，你不要吵了，过来清静一下。是这样的，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长进的路是一个逆水行舟的路，如果逆水行舟都有一个秘诀，那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怎样子的生命就有产生一种的抵抗那个逆水的能力，木头没有生命的，在水的里面一定给水冲走，那上面抵抗就好像有那个 SARS 一样，有那个 H5N1 禽流感一样，好像有癌症一样，死路一条，不可以有抵抗力，但是另外有三文鱼可以逆水行舟，逆流而上，因为三文鱼有那个生命在它的里面，它有那个内在内蕴的一种的生命的抵抗潮流的力量，就是在那个逆流的时候显出那个生命的潜力，发挥那个抗流的能力。我们信主了以后马上有圣灵居住在里面，我们重生以后就有圣灵内住给我们一种的能力，这个能力有神同行，我们应该百毒不侵才对，永远长胜。如果呢我们仍然是不能够逆水行舟的话，我们可能是木头的生命了，真的没有真正那个圣灵内住的生命。不过可惜的地方就在这里出现，虚界的潮流进食很多基督徒，可以说是世界潮流，是不是洒水派，不是滴水派，不是浸信派，世界的潮流是浸死派，把很多基督徒完全浸死在里面。因此呢，我们必定要用力气，用尽全力，出尽我们九牛二虎的能力， 爬我们挖我们的船。美国有一个姐妹是一个家庭主妇，她的名字 Rebecca Pippet， 写过一本书非常好，书名是 Out of the Salt Shaker， 有中文翻译从盐瓶中走出来。这本书呢就讲到很有挑战性，很活泼，很新鲜。作者说，今天他的基督徒啊，明是光，却活在黑暗里面；明是盐，却活在那个盐瓶的里面；明天是响当当的，却不是影响世界的人。不能够光光明明为主做见证，也没有那个隐藏力去调味、去防腐，显出这个盐的作用。他说基督徒一定要从那个 closet 出来，从那个衣柜的里面走出来，从那个盐瓶的里面走出来，在各行各业的里面为主做见证。是在很对的说话。他说今天呢有一个很可惜又有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信与不信都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就是与福音有关的。不信的人怕听福音，信的人怕传福音。那是何等真实的话。所以基督徒啊，我们怕传福音呢，就没有那个，就没有花时间去装备自己，也不给神去改善、改变我们。我们要调整、调动我们的时间表，建立、追求、认识神，这样子才有美好的生命。有了美好的生命，才有神的同工，才能够活出美好的信仰，投资永恒，不枉今生。从今以后，快到长大，第二步，竭力追求，为主发光；第三步，继续努力，勇敢的历史行舟，活出信仰。另外，我们随时随地投资永恒，就不枉今生了。投资永恒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投资有两种，有短线的，有长线的。短线的投资很快就看到效果，属灵方面从来没有马上，很少马上看到效果的。属灵的追求是长线的投资，就好像看到小孩子长大，有很多的岁月，很多时间，你向人传福音一样，你为他祷告，向他传福音，他老实讲了，他听了听去都不肯信，你为他祷告，好像祷告多祷告好多年都没有看见他有改变。长线投资不放弃。教父奥克逊的妈妈奥古斯丁为这个儿子祷告23年了才信主啊。奥克斯丁呢，小的时候一个很放荡不羁的青年人，妈妈很悲哀很悲伤，为他祷告23年才看见他的儿子信主。忍耐，好像农夫啊，种东西都要忍耐，传福音有很多忍耐。中国有一句话，种稻得稻，种瓜得瓜，听过没？听过了。有没有听过种菜得瓜的故事？有个傻瓜，虽然去种菜，把一些菜苗放在那田里面浇水了，那第一天看看那个菜苗还没有长起来，再浇水，等它第二天看看那个菜苗还没有长起来，哎，那么慢，好了，拔高一点，再浇水，再过一天，它还没有长高，再拔高一点，再浇水，再等， 第七天来了，再看看死的，就中彩得卦，卦的意思中国呢，不是广东，广东话是死的，是中彩得卦的故事，卦是等于死亡，这广东话对不对？听过了，这中彩得卦，是一个成语，还好用啊。那很好用啊，忍耐啊，就是告诉我们多忍耐，不然就中他的瓜了。你们回去后告诉你的朋友，我学了一个新的成语，中他的瓜，告诉我怎么样去忍耐，聪明要多很多忍耐。我们人生在世上短短的几十年光阴，那么我们存在的价值在那里呢？哇，想的很多，吃了很多很多，读过很多书，关于那个人生存在的价值，读过很多那个存在意义的书本，有没有发现什么的好的贡献，好的答案？最后呢，我想来想去，终于我想通了，世上最宝贵的奖赏不是你每个月有人派一个 paycheck 给你，也不是你看见那个股票市场某某点打破某某点，也不是这个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也不是你拿到第二个 PhD 第三个 MD 的学位。世界上最大的奖赏，是你看见有人进入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包括你有份直接或是间接使他获得永恒恩典的人。投资永恒啊，有人因为你的投资获得永恒的恩典啊，那是人生最大的奖赏啊，能够带人进到永生去，是我们在地上最荣耀最有价值的投资。愿你跟我都在这个工作上有一番的参与。人生在世上七十年八十年的光阴一下子就过去，如果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的光阴里面，我们的时间不能够跟那个永恒拉上关系，如果神给我们七十年八十年的光阴不能够跟永恒构成一种的关系，你的一生是一个大浪费。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跟那个永恒扣起来的时候，而说是不枉今生，把生命你的时间你的岁月投资在永恒的里面，努力装备自己，努力为主工作，把人带到永恒的恩典的里面，永恒的国度的里面，那是你一生之久，不浪费你的那你的生命。为谁辛苦为谁忙，我盼望在那个永恒的里面，这个谁就是爱我们的主。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只能够说，如果是为神为主辛苦，我们的一生就不会枉此度过。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你又给我们天大的恩典，你的恩典太美丽太丰富太可爱，我们一生祈求永远的说不尽你对我们的恩典是多么多么的丰盛，丰盛有余，我们只能够献上感谢再感谢再感谢，我们只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给你使用，投资于永恒的工作上，才能够回报你给我们多大那么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有一个美好的时间。 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来听你的话，让你的话能够藏在心中，做我们永远的提醒。我们奉耶稣基督做这个祷告，求你恩待我们，今天晚上给我们好的休息，明天我们再来去亲近你，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再学习如何去服侍你，尽心尽身下去。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对不起，是长气，真的很长。